以赛诵读经文的时间，今天所诵读的经文是记载在以赛亚书八章十一节至到九章七节。
现在是诵读经文的时间，经文是记载在以赛亚书八章十一节到九章七节。
请留意默默，我用粤语读出。
请留意我用粤语读出。
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只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所当怕的，当畏惧的。他必作为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作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罗网被缠住。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粪秽。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看啊，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教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有声面盲、言语微细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么？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人当以粪秽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神光。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辱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观天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中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 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以下一段宣講主道的時間，我們高興有曾鑽傳道在我們當中分享神的信息。
現在是宣講主道的時間，我們很高興有曾鑽傳道在我們當中分享神的信息。
今天的講題是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現在請曾鑽傳道由羅琳姊妹傳譯。
題目是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現在有請曾鑽傳道由我本人做傳譯。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哈，就是取自以赛亚书九章六节。
我哋今日呢个题目咧，取自于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
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一段经文，
系大家所熟悉嘅一段经文。
圣诞节要到了哈，这就是我们圣诞节常常会讲到的这一句经文。
圣诞节就快到啦，呢个系我哋圣诞节经常提到一节嘅经文。
所以每次讲到这句经文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是盼望，是喜庆，对吗？
所以每读讲这个经文的时候，带给我们一种什么感觉呢？是不是盼望和喜气呢？
但是先知以赛亚在写这段经文，我们或者说是一个预言，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却不是什么节庆的时期。
但是先知以赛亚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叫预言，其实就不是这样的节庆的时间。
相反，那是一个战争逼近，人心惶惶，以色列全国上下充满恐惧的这样一个时刻。
相反，这个一个战争的时间，是人人都人心惶惶，在举国上下都充满了恐惧的时候。
那作为神的子民，在这样一个被黑暗笼罩的时刻，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呢？
咁作为神嘅子民，喺呢个咁黑暗嘅时间里面笼罩嘅情况之下，佢哋最需要嘅系乜嘢呢？
是的，我们都知道，那个就是对上帝的信心、信靠，对吗？
系嘅，我哋都知道，嗰个就系对上帝嘅信心、信靠，系咪呢？
但是他们有吗？
但系佢哋有冇呢？
那今天所读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
咁今日我哋所读嘅以赛亚经文咧，就话俾我哋听，
当时南国犹大正面对着北方亚兰和自己的同胞以色列的这样一个军事威胁。
当时咧，南国犹大王咧，正系面对紧北方嘅亚兰啦，同埋自己嘅同胞以色列嘅军事威胁。
百姓陷入了恐惧之中，
百姓陷入咗恐慌之中。
那先知以赛亚向犹大王亚哈斯就发出了这样一个预言。
咁先知以赛亚咧就同犹大王嘅亚哈斯就讲咗呢个预言。
以赛亚对亚哈斯说：，
以赛亚就对亚哈斯讲，
你只要专心倚靠耶和华，他必会拯救你。
你只要专心倚靠耶和华，佢必会拯救你。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预言，对吗？
呢个系一个非常好嘅预言，系咪咧？
但是亚哈斯不信，
但是亚哈斯就不信，
他用一个看起来非常近前的理由拒绝神给他帮助。
他就用一个好像很近前的理由去拒绝了神的拯救。
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亚哈斯不接受神的帮助呢？
那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亚哈斯不接受神的帮助呢？
我想这里先让我们简略的来看一下当时就是这段经文写下来的时候的那个历史背景。
咁以下我哋就会简单睇睇当时个经文嘅历史背景。
我们看那个危机和黑暗的时刻。
我哋睇下呢个
危机和黑暗啊，
危机同埋黑暗嘅时候。
下面一个 PPT 哈，大约在主前735年。
大约喺主前735年。
南国犹大分裂成为南国犹大就是正被周围的列强所包围。
南国的犹大就被周围的列强包围。
我们知道以色列分为南北两国，犹大当时就只有两个支派。
我们知道呢，就是当时呢就分了两个支派啦，咁犹大呢就得两个支派。
那北国以色列有十个支派。
当时分做南北国，咁咧就系南国咧有两个支派，北国咧就有十个支派。
那位于当时位于巴勒斯坦东北部的亚述帝国十分的强盛。
当时咧位于东北部的亚述帝国非常之强盛。
那为了抵抗亚述，北国以色列和亚兰呢，他们就说：“哎，我们结成联盟吧。”
咁咧，為咗咧抵抗亞述咧，咁喺北方嘅亞蘭啦，同埋咧，以色列咧就話：，誒，不如我哋咧，軍事聯盟啦，
啊，一同來對抗亞述大這個帝國，
一齊去抵抗亞述國。
一開始呢，他們也想說服南大的那個，猶大南國的猶大，跟他們聯合起來，一同來對抗北方的亞述。
本來咧，佢哋都想說服南國猶大一齊去對抗咧北方嘅亞述。
可是犹大王亚哈斯不愿意，
但是犹大王亚哈斯就不肯制。
于是以色列就和亚兰商量说，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就先把亚述放在一边。
于是呢，以色列就和亚兰商量了，不如呢这样呢，我们就将亚述放在一边先。
我们联合起来先去攻打犹大。
我们联合起来先打犹大。
先把犹大搞定了，我们才去对付亚述。
将犹大搞定了先，再去对抗亚述。
于是我们知道，南国犹大这个时候，这个亚哈斯王就不得已，一面备战，一面就想，我要找一个更强的人跟我一起来对付这两个要来威胁我的亚兰和那个北国以色列。
咁咧，於是咧，南國猶大咧就一邊咧去備戰啦，一邊咧就諗下，誒揾邊一個去同佢咧一齊去結盟啦，去對抗呢個亞蘭同埋以色列。
找誰聯盟呢？當然亞述最好，因為他最強大，最有力量。
咁揾邊個結盟咧？咁當然係亞述啦，因為佢最強最有力。
就像今天有一些小國哈，老是在那邊說啊，我如果要被哪一個國家侵略的時候，我就跟美国联盟，让美国可以来帮我一样，对吗？
就好像今天有一些小国，他们就会想着找同美国联盟，到时他有什么事就可以由美国帮他。
亚哈斯心里就想，
亚哈斯心里面就这么想，
我有了亚述这样一个强大的朋友，那以色列和亚兰要来打我的时候，我只要通知亚述，他就可以从远处赶来帮我，不是吗？
咁同樣都係亞哈斯就咁諗啦。佢話咧，我有咗佢可能諗咧，就係有我有亞述呢個朋友。咁到時咧，以色列或者亞蘭嚟打我嘅時候，咁亞述就會幫我啦。
顯然亞哈斯認為，
顯然亞哈斯就認為
國家安全的問題，只要結盟用人的方法來解決就可以了。
佢覺得咧就係國家安全嘅問題，只要咧用人嘅方法結盟咧，咁就可以搞掂啦。
大家不都是这么做吗？我们联合起来就可以对付另外一个人。
大家不是都是这样呢？我们联合一起就对付另外一个。
这是最有效的人的方法。
这个是最有效在人的方法里面讲。
不过神显然不同意亚哈斯的看法。
不过神就显然是不同意亚哈斯的看法。
他差遣先知以赛亚去对亚哈斯说。
他差遣先知以赛亚对亚哈斯说，
你想要借由人的同盟来解除危机，
你想用人的同盟来解去危机，
难怪你会害怕，
难怪你会惊啦。
你应当依靠的是我啊，
你应该依靠我，即系神。
虽然亚兰和以色列联合起来攻击你，
虽然亚兰同埋以色列联合一起攻击你，
但是我告诉你，他们所谋的一定不成立。
但是我告诉你，他们所计划的一定不会成立。
先知明确告诫亚哈斯，当敬畏耶和华，因为只有他才能够保护你。
先知很明确地告诉亚哈斯，你要敬畏耶和华，只有他才可以保护你。
为了坚定心神不宁的亚哈斯的信心，
为了坚定心神不宁的亚哈斯的信心，
神主动邀请亚哈斯说，来，你可以自己求一个兆头，我可以让你看，这就是证据。
神就邀请亚哈斯，你不如找一个兆头，我可以作为你可以作为一个凭据。
可是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
但是亚哈斯就这样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
亚哈斯为什么不愿意求这样一个兆头呢？
咁點解亞哈斯唔去求呢個兆頭咧？
因為他已經定義要用自己的方法來解決問題了。
因為佢早已經決定咗要用自己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這個借口非常近前的一個借口，實際上就是表示他不需要上帝來幫助他。
這個好似好近前的藉口，其實就係代表緊佢唔需要耶和華去幫助佢。
弟兄姐妹，当人决意不顺服神的时候，总能够找到漂亮的借口的，不是吗？
弟兄姊妹，当人不愿意去倚靠神的时候，总是找到他的借口的，是不是？
亚哈斯拒绝神的帮助。
亚哈斯拒绝神的帮助。
在亚哈斯看起来，
在亚哈斯来看，
军事的问题就用军事去解决好了。
军事问题用军事解决就好了。
跟信神有什么关系？
同信神有咩关系呢？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由呢度我哋都可以睇到，
亚哈斯心目中的神就是那个在圣殿里供人去供奉敬拜，就是供奉的一个神明而已。
喺亚哈斯嘅心目中咧，由呢度我哋都可以睇到，亚哈斯心目中嘅神咧，只系喺圣殿里面俾人供奉嘅神。
他跟我们的生活、跟国家的命运是根本没有什么关系的。
他跟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国家的命运完全没有关系的。
不过这里不妨让我们也想一下。
不过我们在这里都想一想，
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第一件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第一件想做的是什么呢？
是求人帮忙还是求神帮忙呢？
是求人帮忙啊，又或求神帮忙啊？
很多时候我们把每个主日这一两个小时的时间画出来说啊，这个是属于上帝的。
很多时候呢，我们每个主日呢就抽一两个钟出来呢，就分别出来就说啊，这个是属于上帝的。
但其他时间由我掌管。
其他时间自己作主。
当我们越觉得自己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便觉得越不需要上帝来帮忙。
当我们越觉得自己可以解决问题的时候，就越觉得不需要上帝来帮忙。
曾经听人说，可以信啊，但是不要迷哦。
曾经听人说过，可以信的，但是就不要沉迷。
是的，我们习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是啊，我们很习惯了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不信的人不是没有信，而是信自己。
不信的人其实不是什么都不信，其实是信自己。
虽然亚哈斯拒绝，但上帝还是主动给了亚哈斯一个兆头。
虽然亚哈斯拒绝了，但是上帝都主动给亚哈斯一个兆头。
你不要，我让你来看我的话会不会应验。
你不要的话，我就给你看一看我的说话会不会应验。
以赛亚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以赛亚就预言呢，就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在以赛亚书里面啊，童女怀孕生子是一个双重预言。
在以赛亚书里面呢，童女怀孕生子其实是一个双重的预言。
换句话说，他会应验两次。
换句话讲，他会应验两次。
一次是即将发生，马上就可以看到的。
一次是即将发生即刻看到的，
另外一次兑现是在比较远的将来。
另外一个呢，就是会迟些的将来才会兑现。
根据以赛亚书第七章的记载，
根据以赛亚书第七章的记载，
当时有一个年轻的女子，
当时有个后生女。
刚才翻译员在下面问我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得很好哈。她说童女怀孕生子，那这个童女是指还没有结婚的女子对吗？
头先咧，传译问咗我一个问题，佢话啊，童女怀孕生子，童女嘅意思系咪讲未结婚嘅咧？
但是在这里哈，以赛亚书这里，我们如果看原文的话，会知道这个童女她有两重意思。
其实咧呢度嘅童女咧，如果我哋睇原文嘅话，童女其实有两个意思嘅。
啊，她可以是指未婚的女子，
佢可以系指未婚嘅女子，
她也可以指年轻的女子。
她也可以是年轻的女子。
显然这第一次的应验指的是年轻的女子。
很显然来说，第一次的应验就是说年轻女年轻的女子。
也就是说有一个年轻的女子要怀孕生子。
就是说一个年轻女将要怀孕生子。
那 许多的分析 就指出，这个年轻的女子指的就是女先知，是以赛亚的妻子。
咁好多人嘅分析咧，就系讲呢个女子咧，其实系讲女先知啦，就系讲以赛亚嘅太太。
那这个预言说，这个以赛亚的妻子会怀孕生下一个孩子。
以赛亚嘅太太会怀孕生一个小朋友。
在这个孩子还没有懂事的时候，
喺呢个细路仔仲未识乜嘢都未识嘅时候，
北方的亚兰国和以色列国先祭先后会被亚述所灭。
北方的以色列同埋亚兰都会先后被亚述所灭。
结果这个预言果然在主前大概是一个是732年。
这个预言果然就在主前732年，
亚兰就被亚述所灭了。
亚兰就被亚述所灭。
而在主前722年的时候，
而在主前722年的时候，
以色列也被亚述所灭。
以色列亦都被亚述所灭，
10年的时间，对吗？
10年的时间，
那孩子真的是还没有懂事哈，10岁都不到应该。
啊，个细路仔应该仲好细，应该都未够10岁。
这个就是以马内利预言第一次的应验。
这个就是以马内利预言的第一次应验。
或许有人啊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或者有人有这个疑问：
以马内利说的是神与人同在吗？
以马内利就是神同人同在。
神与人同在不是表示神会保护人吗？
神与人同在不是说神就会保护人吗？
会赐福给人吗？
会赐福给人吗？
为什么当这个预言应验的时候，却是以色列和亚述先后被以色列和亚兰先后被灭呢？
为什么这个预言应验的时候，就是以色列和亚兰先后被灭亡国呢？
我们究竟要怎样看待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这个预言呢？
我们究竟要怎样看神与人同在以马内利这个预言呢？
是的，我们常常用神与你同在啊来作为一个祝福语。
是的，我们很习惯呢神与人同在好像一个祝福人家的说话。
但是我们不能够片面地看待神的这个应许。
但是我们不可以片面去表面看这个应许。
其实神的同在具有双重的含义。
其实神的同在有两个意思。
首先，神既然与人同在，那么人就不用害怕别人怎样对待他们。
首先，神与人同在，那人呢就不需要害怕其他人怎样对待他。
对当时的亚哈斯和以色列来说，
对当时的亚哈斯和以色列来说，
就是说他们不必去寻求其他人的帮助，
就是他不需要寻求其他人的帮助，
根本不需要与别国去结盟，
根本就不需要与其他国家结盟，
因为神与他们同在。
因为神与他们同在。
没错，如果神的子民坚定地信靠耶和华这位大能的上帝。
没错，如果人是坚定地相信神的子民坚定地相信耶和华这个大能的上帝，
那么耶和华必会成为他们的保护。
那耶和华必会成为他的保护。
但是不要忘记，
但是不要忘记，
耶和华也是圣洁公义独一的真神。
耶和华也是圣洁公义独一的真神。
因此神的同在必然带来另外一个层面的意义。
所以神与人同在必会带来另外一层的意义。
那就是人如果要犯罪远离神。
就是人如果犯罪远离神。
不把真神当神。
不以神为神。
企图活在神的同在之外。
企图活在神的 同在以外。
那他们就必然会落得悲惨的下场。
咁就必然会落得悲惨嘅下场。
其实不论你是不是承认，
其实无论你系咪承认都好，
神都是与人同在的。
神都系同人同在嘅。
假如以色列拒绝他，
假如以色列拒绝佢，
那无疑是自找烦恼。
咁无疑就系自讨苦吃啦。
那回看这段以色列的历史，
咁我哋睇翻以色列嘅呢段历史，
亚兰和以色列的相继灭亡。
亚兰和以色列的相继灭亡，
或许对当时的犹大，南国的犹大来说，是暂时解除了眼前的威胁。
或者对当时南国犹大来说，是短暂地解决了个威胁。
但是强大的亚述在灭了那个两国之后并没有停下脚步，
但是强大的亚述在灭了这两个国家之后并没有停下来，
他接下去就步步进逼犹大，
他之后就步步进逼犹大了，
迫使犹大成了他的附庸国，就藩属国，
目的就是想犹大成为他的附庸国。
从此犹大年年需要缴纳沉重的赋税给亚述帝国，
就是想他们每年 去交重税给亚述国。
刚才我们说了以马内利是一个双重预言，
刚才我们讲了以马内利是一个双重的预言，
那在第一次的应验之后，
那在第一次的应验之后，
这个预言第二次的应验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耶稣基督的降生了。
那这个预言的第二次应验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耶稣基督降生了，
发生在大约750年以后，
发生在大约750年之后。
新约福音书在那里有清楚的记载，
新约的福音书在那里清楚记载。
不过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第九章的经文当中，
不过在我们今天所读的以赛书第九章里面，
以色列先知已经为我们指出那将要来的一道光。
先知以赛亚已经是讲指出那里将要来的一道光，
那婴孩就是这道光，
那个婴孩就是那道光，
将要为我们而生，
将要为我们降生，
也要给世人带来救恩，
亦都要为世人带来救恩。
好，我们看第二点，管教与信靠。
我们看第二点，管教与信靠。
以赛亚书八章十一到十五节。
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一至到十五节。
神首先通过先知以赛亚向他的子民指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神先透过先知以赛亚向他的子民指出两个截然不同的道路，
一条是百姓自己要按自己的方式走的路，
一条就是百姓按自己的方式走的路，
另一条是神要指示给他们的路，
另一条就是神要指示给他们的路。
让我们先来看百姓所行的是一条怎样的路，
让我们先看看百姓所行的一条怎样的路。
当时的犹大百姓，特别是亚哈斯王，选择依靠政治联盟和军事的力量。
当时的犹大百姓，特别是讲的亚哈斯王，就是想依靠政治，和这个政治结盟和军事力量，
却不愿意信靠神，
却是不愿意信靠神。
那这种选择实际上就是对神的背叛，对吗？
这种选择其实就是对神的背叛，
结果可以想见必然是神要给他们的审判，
结果必然是带来神对他们的审判。
对此神就警告说，
因此神就警告他们了，
他必作为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
他必作为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
这就是以马内利的双重意义，
这个就是以马内利的双重意义。
人若信靠上帝便会得到拯救，
人若信靠上帝就会得到拯救。
上帝必作为圣所，成为人的保护。
上帝必作为圣所，作为人的保护。
相反，人若不信靠上帝，就会被管教。
相反，人若不信靠神，就会被管教。
上帝必作他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
上帝必作他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
成为圈套和网罗。
成为圈套和网络，
那些忽视神的人会受到当得的报应，
那些忽视神的人会得到应得的报应。
是的，对于不听话的人，
是的，对于不听话的人，
上帝的管教是很严厉的，
上帝的管教是很严厉的。
八章十三节是神对子民的忠告，
八章十三节是神对子民的忠告，
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
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当畏惧的。
圣洁是以赛亚书信息十分重要的一个内容。
圣洁是以赛亚书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
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
尊耶和华为圣是人信仰和道德生活 最重要的那个部分。
尊耶和华圣是人的道德和信仰一个最重要的部分。
人的一生就是应当尊耶和华为圣。
人的一生就当尊耶和华为圣。
那么或许你会问，人要怎样行才算是尊耶和华为圣呢？
咁样你可能会问，人要点样做先至系叫做尊耶和华为圣呢？
在当时的环境当中，就是不参与百姓的同谋。
喺当时嘅环境嚟讲，就系唔参与百姓嘅同谋。
亚哈斯王其实在这个时候，如果不跟着人的那些谋略去走，那么就是尊耶和华为圣了。
亚哈斯王如果不是遵照那些人的谋略去做，这样他就是尊耶和华为圣了。
学习把自己从人群中分别出来，
学习将自己由人群中分别出来。
当众百姓都选择仰望亚述，追随亚述的时候，
当众百姓都选择去追随亚述、仰望亚述的时候，
尊耶和华为圣的人却站稳在神的应许上。
尊耶和华为圣的人就站稳在神的应许当中，
接受神的应许，
接受神的应许，
以神的应许为目标为焦点，
以神的应许为目标作为焦点。
换句话说，尊耶和华为圣代表的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和生命。
换句话来说，尊耶和华为圣的 生活就是代表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以耶和华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
以耶和华为你所当怕、当畏惧的。
我们在做小孩子的时候啊，会怕很多不该怕的东西，对吗？
当我们在小朋友的时候，仲细的时候，可能怕很多不应该怕的东西，是不是？
我的儿子景道啊，他小的时候很喜欢让我念故事书给他听。
我的仔感到在小的时候很喜欢我讲故事给他听。
我只要一坐下来，他就把他最喜欢的那本故事 书呢就塞到我的手里。
只要我一坐下，他就会将最喜欢的故事书塞到我手上，
要我念给他听，
要我读故事给他听。
可是有一次啊，他的故事书在一个黑乎乎的房间，房间里面没有开灯，晚上很黑，在房间里面。
但是有一次呢，那本故事书呢，就在一个黑蒙蒙没开灯的房间里面。
他想要那本故事书，但是不敢进那个黑房间去拿。
他呢很想要那本故事书，但是又不敢去那个黑房那里。
那我对他说，我说你不拿出来，我没有办法念给你听啊。
那我就跟他说，你不拿出来，我没办法读给你听的哦。
于是他就站在门口数一二三，一下子冲进去。
那他就站在门口数一二三，跟着一下子冲进去，
然后拿了书又飞快地跑出来。
拿了书之后又很快冲出来。
这是需要鼓足勇气的，对他来说哈。
对他来说是要鼓足勇气去做的。
但是对我们来说觉得挺可笑的，这有什么好怕的，对吗？
但是对我来说，我来说好好笑，有什么好怕呢？是吗？
长大以后有惧怕吗？
长大之后你有没有惧怕的东西呢？
还是有，只是怕的东西对象不同了。
其实都有的，只是怕的东西不同了而已。
也比较懂得怎样遮掩自己内心所怕的了。
也都好懂得，比较懂得去遮掩内心的恐惧。
但以赛亚说，
但以赛亚说，
在这个世界上，该怕的只有一位，就是耶和华上帝。
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怕的就只有一位，就是耶和华上帝。
怕耶和华看起来好像很负面。
怕耶和华看起来好像很负面，
但从正面来说，怕耶和华其实是表明我们重视他，看重他的旨意。
但是正面来看，我们害怕耶和华就是代表我们很看重他的旨意，同埋呢重视他，
重视他的话，重视他所要求的忠心和委身，
重视他的说话，重视他所要求的委身同埋忠心，
信他，靠他，愿意把生命和前途完全交托给他，
信他，靠他，还有愿意将前途完全交托给他。
这个就是对他至高无上的尊崇。
这个就是对神最高无上的尊崇。
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
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
我们也常常面对同样的选择。
我们都经常面对同样的选择，
是随从世界的智慧、世界的方式，还是单单信靠神？
究竟是随从这个世界的智慧和方式，又或是单单跟随神？
跟随神可能会吃亏哦，
跟随神可能会吃亏哦。
但是你要跟随世俗还是跟随上帝呢？
但是你要跟随世俗又或跟随上帝呢？
在经济危机、社会动荡或个人的困境当中，
在经济危机、社会动荡或者个人的困境当中，
我们很可能习惯性的就倾向于寻求用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我们就很可能习惯性这样就用人的方式解决问题，
却忽略了安静信靠的这门功课。
但是就忽略了安静信靠这个功课。
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
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
真正的安全不在于军事力量，
真正的安全不在于军事力量，
也不在于金钱的保障或人际关系，
也不在于金钱的力量或者人际关系，
唯独在于那位做我们圣所的耶和华上帝，
唯独在于那位作我们圣所的耶和华上帝。
八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作者为我们描述了一幅人在惧怕当中绝望的画面。
在八章十九至廿二节里面，作者描述了一幅好人在惧怕绝望里面的画面。
这些人怎么办呢？去找灵媒去交鬼。
这些人怎么算呢？这些人就去找灵媒交鬼。
结果便是必不得见晨光。
结果就是必不得见晨光，
在黑暗中遍地受困苦，被饥荒所折磨。
在黑暗中遍地受困苦，被饥荒所折磨。
这正是背离神的必然结果。
这个就是背离神的必然结果。
没有真光，只有更深的黑暗。
没有真光，只有更深的黑暗。
好，最后我们要来看那道光啊，所要带给我们的光明和盼望。
最后我们看看那道光带给我们的光明和盼望。
令人惊叹的是，在最深的黑暗中，神突然宣告光明马上要来到。
令人惊叹的是，在最深的黑暗里面，神突然说光明就会来到。
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光代表的是上帝的救恩，
光代表的是上帝的救恩，
是人类的盼望，
人类的盼望。
值得注意的是啊，这光首先照在希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光先照在这个西伯伦地同埋咧呢个拿弗他利地。
如果我们看以色列的地图，就知道那是在以色列北方的地区。
如果你睇地图嘅话，就知道咧呢个系以色列北边嘅地方。
这个北方的疆域，正是当年被亚述占据、被人藐视的地方。
这个北方的区域就是当时被亚述去占据了的地方。
在一片被黑暗笼罩的地方，百姓首先看到一道大光。
在这片黑暗的笼罩的地方里面，百姓首先看到这一道的大光。
新约马太福音就指出，明确地指出，这个预言应验在耶稣开始的在加利利的事工上。
新约马太福音里面很清楚地讲出这个预言应验在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地方那里。
神的救恩临到被藐视的外邦加利利，
神的救恩临到被藐视的外邦人加利利的地方。
是的，我们知道这道救恩的光是就是以马内利，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是的，我们知道这道光就是以马内利，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前面我们看到，早在第七章以赛亚书的预言中已经有一位婴孩出现了。
首先我们在第七章那里 看到以赛的预言当中已经有一个婴孩 出, 出生咗啦。
在第七、第八章一直到第九章一到七节，
喺由第七章去到第九章嘅第七节，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这个当中一共四次提到小孩子，
就是这段经文里面有四次提到小孩子，
而且这些小孩子的出现都非常重要，
而且这些小孩子的出现都很重要的，
他们把上帝的应许具体化了，
他将上帝的应许很具体化，
把上帝的话以有形有体的方式彰显了出来，
将上帝的说话以有形有体的方式彰显了出来。
那么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七节当中的孩子又向我们指出了什么呢？
那么以赛亚书第九章一至七节里面的小孩子又跟我们讲出什么意思呢？
没错，这个小孩子的降生就是把救恩带到了人间。
没错，这个小孩子的降生就是要将救恩带到人间。
而且这个救恩不是靠人的努力，它完全是神恩典的介入，
而且这个救恩完全不是靠人的努力，是神恩典的介入。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换句话说，因为上帝非常热心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派了这个小孩子来。
换句话讲，就是上帝非常热心要做这件事，就派了这个小孩子来到。
这个孩子的降生要给以色列人，不只是以色列，而是要给全人类带来盼望，是转忧为喜的盼望。
这个小孩子的降生要带给以色列，不单是以色列，是全人类的盼望，也都是转危为盼望的，是的，转忧为喜的盼望。
随着以赛亚的宣告，第九章经文的开始就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充满光明和喜乐的画面。
随着以赛亚的宣告，在第九章的经文我们展开了一个充满光明充满喜乐的画面。
第四到六节呢，为我们解释了这个喜乐的原因，为什么那么开心。
第四至六节就讲了这个喜乐的原因，为什么这么开心呢？
首先，开心的第一个原因是敌人加诸在神子民身上的那些辖制被解除了。
首先开心的原因就是敌人加诸在神子民身上的辖制是被解除了。
第四节中的那个恶这个字啊，在旧约圣经当中很多时候是用来形容外邦人的统治。
第四节这个恶的这个字呢，其实是代表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就是讲外邦人的统治。
以色列常常被外邦欺压，对吗？
以色列成日都被外邦欺压的，是不是？
而棍那个字呢，所指的就是他们的权柄。
而棍这个字就是他们的权柄。
以赛亚宣告，耶和华要赐下一个婴孩，他就是那位将要 来到世上的救主，以赛亚。
以赛亚宣告又说要赐下一个婴孩，他就是要将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救主尼赛亚。
他要将那些欺压人的恶和棍全部折断掉。
他要将那些欺压人的恶和棍全部都折断，
使受欺压的人得释放，
使受欺压的人得释放。
第二个叫人欢喜的原因是第五节经文所告诉我们的。
第二个开心的原因呢，就是经文要告诉我们听的，
战争都要止息，
战争都要止息了。
曾经看到一幅画面，
曾经看过一个画面，
俄乌战争的时候，乌克兰的士兵被无人机追，追得没有地方可以躲。
俄乌战争的时候，乌克兰的战机被俄罗斯的战机去追，追到没得躲了。
无人机要追杀他，他躲都没地方躲。
无人机要追杀他，想躲了都没地方躲。
多么恐怖，
多么恐怖。
但是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当这个拯救弥赛，就是救主弥赛亚来到的时候，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都要被火焚烧。
但是呢，以赛亚书那里讲到，在乱杀之间所戴的盔甲都要被火焚烧。
我们知道盔甲就是军装嘛，
我们知道盔甲就是那些军装。
那在弥赛亚的统治之下，人们将不再需要面对战争。
在尼赛亚的统治之下，人们将不需要再面对战争。
显然这些得胜都是因为婴孩君王的来到。
显然这些得胜都是因为婴孩君王的来到。
还有第三个叫人欢喜的原因，
还有第三个叫人欢喜的原因，
也是最核心最重要的，
也就是最核心最重要的，
就是第六节经文所说的，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
就是第六节讲到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
他将实现以马内利的拯救，
他将实现以马内利的拯救，
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将自己的百姓由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的人，
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作为奴隶的人。
在先知写下以赛亚书这卷书的时候，
在先知以赛亚写下这卷书的时候，
亚述帝国看起来仍然十分强大，
亚述帝国仍然都是看起来很强大，
但是我们看到神却早早的已经为属他的人预备下了救恩。
但是我们看到神一早已经为属他的人预备了救恩。
这位婴孩救主的降生写明了耶和华对大卫家的应许仍然有效。
这个婴孩的降生显明了神对大卫家的应许仍然都是有效。
神的应许并不会因为局势的动荡而改变。
神的应许不会因为局势的动荡改变。
他的应许坚立在历史的变幻当中。
他的应许建立在历史的变幻当中。
在第六节的经文里，
在第六节经文里面
记载了有关这个婴孩的四个称号，
记载了关于这个婴孩的四个称号。
我们知道称号常常代表他的属性，
我们知道称号通常都代表他们的属性，
这个属性也就是我们盼望的所在，
这个属性就是我们盼望的所在。
首先这个婴孩有个名叫奇妙的测试，
首先这个婴孩有个名叫奇妙的测试。
或许我们也可以把奇妙的测试理解为策划歧视者，
或者我们都可以将它理解为策划歧视者，
就策划歧视的人啊。那策划包含了推动和完成的意思，
策划歧视的人啊，策划的意思就包括了推动或者完成的意思。
这里的歧视所指的并不是什么神迹，
这里歧视不是讲神迹，
而是拯救的作为，
而是拯救的作为。
在以色列人的信仰中，耶和华是行歧视的神，
在以色列人的信仰当中，耶和华是行歧视的神，
指的正是他在历史中所施行的拯救，
指的就是他在历史中施行的拯救，
以及把人从困境中救拔出来的作为，
以及他将人在困境中救拔出来的作为。
换句话说，这婴孩将成为耶和华施行救恩的器皿。
换句话说，这个婴孩将会成为了神施行救恩的一个器皿。
这婴孩还有第二个名字叫全能的神，
这个婴孩还有第二个名叫做全能的神，
是指这个将要降生的婴孩有神的能力在他身上，
是指这个将要降生的婴孩有神的能力在他身上。
这里特别强调他有治理国度的能力，
这里特别提到他有治理国度的能力。
他有第三个称号永在的父，
还有第三个称号叫永在的父，
表示这位王有为父的性情，
表示这个王是有在父亲的性情。
这并不是指他就是天父，
这个不是说他就是天父，
他是神子，
他是神子，
但是有父亲的心情，
但是有父亲的性情，
比如说照顾供应保护，
比如说照顾供应保护。
而这个性情在他对人的都是在他对人的关系上清楚地显明出来，
这个性情就在他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清楚显现出来。
还有第四个称号和平的君，
还有第四个称号就是和平的君，
这是指他君王的身份，
就是讲他君王君王的身份。
他把平安带给人，
他将平安赐给人，
他的国真的是国泰民安，
他的国真是国泰民安。
由这样一位君王掌权的国度必定永远坚定，
由这样的国王去所掌管的国度必永远坚定。
是的，他的国也是神应许给大卫家无条件的祝福，
是的，他的国也都是神应许给大卫家无条件的祝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弟兄姊妹，
这段经文常常被用在圣诞节的讲道信息里。
这段经文经常被用在圣诞节讲道信息里面。
它的确就是圣诞信息重要的一个旧约背景。
它的确是圣诞信息里面的一个旧约的重要背景。
这里让我们看到，
这里让我们看到
耶稣的降生不是偶然的事件，
耶稣的降生不是偶然，
而是神在永恒当中的一个计划，
耶神在永恒当中的计划。
耶稣不仅是温柔的婴孩，
耶稣不单是温柔的婴孩，
他更是全能的神，
更加是全能的神，
和平的君，
和平的君。
圣诞节的真正意义就在于，
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在于
神掌管人类历史，
神掌管人类历史，
必将带来终极的救赎，
必将带来终极的救赎。
以马内利这个预言目前还没有完全实现，
以马内利这个预言还没完全实现，
它完全的实现还在于耶稣基督的再来，
要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完全实现。
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已然未然的张力当中，
今天我们就活在一个已然未然的张力当中，
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带来救恩，
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带来救恩，
但他的国度还没有完全显现，
但是他的国度还没完全显现。
因此我们今天仍然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
因此我们今天仍然都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
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带给我们什么宝贵的教训呢？
以赛亚书这段经文带给我们什么宝贵的教训呢？
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
似 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
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是否愿意让这位婴孩君王来管理我们的生命呢？
我们是否愿意让这位婴孩君王来管理我们的生命呢？
因为唯有这样，
因为唯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明白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好处，
我们才可以明白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好处。
盼望这个预言激励我们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当中活出上帝国度的价值观，
盼望这个预言让我们在不完美的世界里面活出上帝的价值观。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黑暗中赐下大光，主耶稣基督。当我们面对世上的艰难和内心的恐惧时，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艰辛倚靠你，耐心等候你，欢然见证你。我们祷告仰望祈求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